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姚小刚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第四集。书接上回，就在这时，我弟弟凤儿和秋芒两人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公安局的来人，要抓咱爹呢，还带着枪。
远远的，弟弟凤儿叫唤着，秋芒也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跟着说：“
还有我姐，二中叔，还有大成北。”
我一听，感觉天塌了一样，头皮噌的发麻，我急忙把缰绳交给平，拉着弟弟就往回跑。
我也去。
平使劲儿地拉着羊跑，顾不上刚搭上的羊丸会不会掉了。好女人是老天赐的。我参加过好多人的婚礼，从在农村吃席到城里人的婚宴，可我记得最深的是细桃和二中的婚礼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三爷对二中说的这句话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。我跟弟弟秋芒急急忙忙地跑向陈二中家。二中叔家的大门上贴着红对联，院子里站满了人，院子后边的右角上支着几口锅，静静地冒着浓浓的热气，这是坐席蒸饭蒸肉用的。大火炉旁边还有一个小火炉，这是专门烧茶水的。这时小火炉的风箱也没人拉了，炉子上黑乎乎的壶连热气儿都不冒了。院子的枣树上拉了一条绳，上面挂着红红绿绿的布，这是亲戚送的重礼条子。我看到一个粉色的条子上写着姚仲义贺。做饭的、烧水的、准备坐席的人，人们的目光都盯着一个地方。我顺着一院子人的目光看去，那棵已经结满青枣的老枣树的井台边站着一名公安和麻杆、狗尾巴，还有另外两个民兵，他们背着枪，凶狠威武，在公安和麻杆、狗尾巴的看管下，我爹秋芒他爹有信，还有秦的爹大成，三人一起蹲在枣树下的井台边。麻杆是大队民兵连连长，他的媳妇儿还是我爹做的媒。前年他看上了张刘村的梅花姑娘，人家姑娘嫌麻杆家里穷不同意，还是我爹说和的。那回梅花家的水缸砸了，请我爹去沽，沽完后梅花爹请我爹喝酒，我爹和梅花他爹喝光了一瓶长五大曲，梅花爹也就应下了这桩婚事。梅花开始不同意，梅花爹对他说：“穷不过四，富不过三，保看马杆现在穷，他能当上大队民兵连长就有钱成本。”这话是我爹说给他爹的。梅花又嫌麻杆太瘦，说像个冬捻菜似的。他爹说：“要那么肥能做啥吗？肥猪还不是瞪着奶道子的。”梅花说：“
麻杆瘦的风大了都能刮跑。”
他爹说：“
麻杆瘦，宋家咋当上民兵连长？”
梅花说：“
麻杆能当上民兵连长，不就是因为他去年扔手榴弹扔得最远吗？”
他爹说：“
扔得远，就是有劲儿。不看麻杆现在瘦，那是因为家里穷，锅里烧油缺性吃不饱， 要是有白面蒸馍油泼面，几天就拆肥了。
梅花不吱声了。梅花他爹说，男人就是骂，女人挑男人就像挑骂，不能看肥瘦，要看有没有劲，肋骨拧不拧。
我爹说成了麻杆和梅花的婚事，麻杆感激地给我爹买酒，他送了一瓶散装的红苕酒和一包柿饼到我家来。
爹喝着红苕酒，吃着柿饼，几杯酒下肚就醉了。这事儿让三爷知道了。三爷说，我爹馋酒不懂酒，柿饼不能做下酒菜，不然几口就能把人放倒，常喝酒的手艺人连这都不懂。实际上麻杆这是故意的，麻杆穷又没钱，又想让我爹喝好，就弄了柿饼和红苕酒。
哼，麻杆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爹给你说成了媳妇儿，你拿红苕酒和柿饼弄醉我爹不说，这回还背着枪来抓他。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，我就不让我爹给你说媒，让你一辈子打光棍娶不上媳妇儿。
我眼睛盯着麻杆儿，心里狠狠地骂道。我挤到枣树下的井台边，爹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。这时屋里传来二中叔的叫骂声，
犯啥罪了吗？我这婚也结不成。
听到声，我进了屋子，这是二中叔的洞房，一股子油漆味让人感到兴奋，是新做的板柜子。我大口地吸着新油漆味，走进柜子，看到柜子中央放着一个崭新的毛主席石膏像，伟大领袖的手向上挥着，眼睛笑眯眯地望着新房里的人。石膏底座上有一行字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我家也有一个和这一模一样的石膏像，石膏像一边放着新镜子、新暖壶，一边放着一个新茶盘，茶盘里摆着几个新的玻璃杯，炕上叠着红被子，铺着红单子，新娘子与新郎结完婚，晚上闹过洞房，两人就要钻进这新被窝里了。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公羊给母羊搭羊玩的情景。羊没有红被窝遮羞，羊有大大的尾巴挡着，对，还有平平的花裙子就是羊的尾巴。我胡乱地想着想着，就感到脸热热的，怕人看到，我忙将目光从新被子上扭向二中叔。二中叔抱着头靠在炕头，一双脚无力地耷拉在炕门上。这时我才看到，这个只能钻进一条狗的炕门上还贴着一个大大的双喜字，这是秦的娘捡的，村里不管谁结婚，屋里屋外贴的喜字差不多都是秦的娘捡的。
新娘到村东头了，
二中叔听到叫声霍地站起来，我以为他要走出去，没想到他走到屋门口又缩回到了炕角，双手紧抱着头说，
我犯了什么大罪了呀。
秋芒、秦还有我弟来到屋里，我弟小想看新娘子去，他拉着我的衣角，我们四人走出院子，走，咱去看新娘子。我们朝村东头跑去，这时平喊了我们，他将羊送到我家也赶了过来。我们没有走到村东头，就看到送亲的人流，几个壮小伙抬着红被褥，一个小伙子拿着一个脸盆架子，几个女孩怀里抱着脸盆、热水壶，脸盆里还放着香皂、 毛巾，这些是嫁妆，每件东西不论大小都贴着红双喜字。送亲队伍最前头的一个高个子的小伙，他是生产队的会计小虎子。在陕西，骑车驮新娘子的小伙子一定要是没有结过婚的小伙子。小虎子今天推着一辆鲜亮的自行车，车上坐的就是今天要嫁给二中书的新娘子了。
新娘新娘戴红花，急急忙忙送婆家，白天跟郎亲亲醉，黑了垂灯又拔蜡，被窝窝脚钩子，来年生个胖小子，来年生个胖小子。
小娃们跑着喊着，这顺口溜不知传了多少年，可不管是哪个村儿，谁家娶亲，谁家嫁女，这些掺到其中的人一点儿都没有听烦。新娘子听得脸红心乐，抬嫁妆的小伙听得眼睛直向手拿脸盆热水壶的姑娘瞟，有几个胆子大的还趁机下手摸一摸胳膊，捅一捅送嫁新娘的姑娘们。平听了脸却羞红了，他在城里哪听过这个，秋忙拉了一下琴，他想让琴跟他到新娘的自行车跟前。琴看了我一眼，对秋忙甩了一下手，我知道他是见我与平在一起生气了。
新娘子真漂亮，
平说。
当然了，农村人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，
秦对平说。平听秦突然说这话，看了一下秦，然后又看了看我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心里倒有些得意，这两个女儿都对我好，一个农村的，一个城里的。我想到娘说的话，我是老姚家有出息的人。好多年后，我爹说他回河南老家给我爷爷上坟，听老家的人说，一次发洪水将我爷爷的坟冲开了一条缝，老家的人看到我爷爷的棺材全被白藤条绕着。
哎，姚家要出任务嘞，出个当官的。
老家的老人说，我不解，就问爹，白藤条绕着就能出官？爹说，白藤条怎么不绕别人家的坟，那就是护卫着你爷的坟，白藤是啥？是白龙。爹说，埋我爷爷时，棺材抬到山腰时，突然绳子啪的断了，正当有人说接上绳子再抬时，一个路过山道的讨饭人说，这是天意，龙脉阴宅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老家人听了，就将我爷埋在此地，回头再找那个讨饭人已不见踪影。村里人惊愕地说，
爷这是甚人。